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为了度众生，因为度众生你才会升起真正的大悲心。在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说到，他说我们没有神通，但是佛告诉我们，假如你有修神通修到你不知道，我们无量劫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六道轮回里面。当你要想到说我还有亲朋好友啊，没有都在受苦的时候，你想帮助他，你没有能力又没有福报又没有神通的时候，你会升起无尽的悲怨。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你有没有想过呢？各位，四十八大愿里面有六条是讲六种神通，譬如天耳跟天眼通。佛为什么要发这两条呢？可以告诉各位，天耳，你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人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可是你会听到十方佛国度里面地狱恶鬼畜生的凄惨的声音，而且有很多就是你的亲人发出来的。那时候你想，他们还在芸芸众生在六道受苦，我已经解脱了，你哪不会发起大悲愿力啊？就等于说看着自己的母亲在油锅里啊。所以他的天耳目的是这样，因为听到十方苦难的众生的音声而发大悲心，所以叫做思地狱苦发菩提心，这是佛经里面两句话。为什么我们现在菩提心发不出来呢？就是因为呢，你还不觉悟苦啊，你跟众生是多么的苦啊。当然像各位在医院里面工作，比一般人觉悟的都还深。所以天耳的目的这样，还有一个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人不离开，可是可以听到十方诸佛讲经说法，所以你看他的福慧圆满啊。天耳也是这样，天耳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知道看有宿命通，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未来，看到自己亲人在受苦而发大悲心，看到自己过去是无量劫在生生世世修行的时候，若不是蒙佛加持啊，你根本没办法修行，才会升起无比感恩佛陀的这个虔诚恭敬心。所以天眼跟天耳的用意很深啊，有自度跟度他的用意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学悲愿，第二个虔诚心，对不对？你真诚从孝敬里发出来的沉静心，希望我跟众生离苦得乐，当然你每天会勇猛精进啊。世间人为什么很用功很认真工作？他为了名利。可是你为什么今天会不疲不倦的努力修持呢？就是因为要广度一切的众生，你有悲心愿力在推动着你，对不对？不然你每天为什么要用功呢？因为你还有芸芸的众生跟你有缘的亲朋好友等你去得度啊。最后每天读经念佛，透过法的摄受熏习，就有不可思议的法力。当然大家常看到很多佛经，就读普门品啊，或是读很多佛经，到最后寻声救苦啊，很多的例子很多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从前有个在家居士，他每天诵法华经普门品，普门品一天诵三遍，名字我忘掉，三遍，他每天虔诚诵，他在家居士，结果他送十年不中断。他是一个工人，有一天呢，他所工作的那地方就是采那个矿啊，倒在那个大火炉里面让它融化而冶炼，好像是铜矿还是金矿之类。有一天他就突然呢跟着他的朋友两个人提那个倒那个矿的时候，不小心脚滑倒了，哇，那就掉在大火炉里面了。那大家想，这下完了，几千度哈，几万度的那个火炉，它掉进去怎么呢？一定融成灰啦。可是呢，它掉进去那一刹那之间呢，它突然觉得有人推它，一推它，手掌推它，而且把它平地的放在地上。就当它醒来的时候，不在火炉里面，在平地里，那多么不可思议！那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。所以，当你虔诚、昼夜不中断的经年累月的读经念佛，法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的。好，到这里。好，请看下面一个，下面一个也是类似的情况。 里面讲到说，他写那个经题，后来呢，火烧掉以后，金刚般若经的一卷呢，经题有烧黑。他问他的时候才知道，当初呢写的时候，因为人很匆忙啊，不洁净，所以经题就被烧了。好，请看注第二行，一切佛事皆以戒行沉静为本。若戒行精严，沉静笃志，三宝诸天皆为永护，否则无边法力莫之能感。观此诸经毫无所损，唯金刚经题字迹焦黑，以其人没有持戒力，又没有诚心故。所以下面一句很重要，受持佛经不可以没有持戒结成为其物哉。所以持戒跟虔诚是很重要，戒就是要让你身心而清净。最后一个例子，唐朝河东有一个练行名师，常常诵法华经，而且叫很多人来写经，非常的虔诚，花了8年才把它写完。这时候龙门有一个出家人叫法瑞，集中讲经跟这个尼师借经，尼师开始不借他，他就责备他，最后呢他想一想，哎，我还是要借他好了。结果那个法端呢打开的时候呢，只看到黄纸没有字啊，他就觉得自己很惭愧，业障很重。因为什么？他并不是很恭敬的责备，而且强迫人家来借他的，所以呢他就很惭愧，最后又把这佛经送回给这尼师。尼师呢非常的悲戚，然后呢用香水来洗这个经书，带着顶戴绕佛，带着佛经7日不眠不休，一打开来文字又出现了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是因为不可思议的虔诚之力。好，后面呢印主有写几个字，本来想要录恭敬三宝的利益跟懈慢三宝的罪过，让研究佛学的人取法有地。因为很多人研究佛学啊，只是在文字上下功夫，没有从内心真正清净身口意的至诚恭敬里去做，所以不但得不到利益，反而有时候不小心罪过无边。但是因为印祖他说他眼力不好，所以他就没有写，很可惜众生没有福报。好，今天就讲到这一篇结成方或实义论。当然这个都是书信哈，所以我介绍的很惭愧也很拉杂，不过呢希望呢在大家这样子去深入的时候，大家回去再把这篇文章多看几遍，深深的去体会，最重要是用在我们的自心上。五祖对六祖说，不是本心学法无益，是自本心，即名天人师佛世尊。他说学佛若不懂得往自己的内心当中去求的话，那你读再多或听太多都得不到自身真实利益。不是本心，本心就是要透过至诚恭敬来恢复我们自己的清净平等觉。是自本心，你了解我们佛法是心地法门，在自己起心动念上用功的话，那你就是天人师，就是佛，就是世尊，你将来就有成佛的机会。所以中国人呢都在自己呢起心动念上下功夫。尤其很多印度文抄里面常常讲到中国人讲君子慎其独也，真正修行哦，是在真的自己起心动念上。最后我利用几分钟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，比如我们说念佛，念佛我们都说要了生脱死，请问各位什么是生死的根本呢？上次说过贪爱，对一切忧虑牵挂看不破放不下都是爱，这个情执深重，情执不单单的男女之情，对一切的忧虑牵挂看不破放不下，这都是很难的。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讲取向分别嘛，情执深重， 我第一次读到这部经的时候，看到这两句话，真的拍案叫绝，把我们生生世世的病根哦讲出来了。我大概修的不及格也是这两条，但是我们这辈子要下功夫啊，取向就是凡事都很着相，分别自己很计较啊，这个不用解释，大家都知道。情执深重就是一切都很忧虑牵挂，看不破放不下。为什么要讲这呢？讲念佛，大家要知道，我们说要了生脱死，要断生死，生死的根本就是这两句：取向分别，情执深重。比如我现在在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我到底有没有功夫呢？我们现在礼拜五你们有共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们好，不管打地钟或者那放录音带，我们念一支香或念一个晚上，那我到底有没有功夫呢？怎么知道呢？你要知道，当你自己贪嗔痴一起来的时候，立刻呢你要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古人讲，一个妄念起要用二三十句佛号去对治它。妄念一起来的时候，你一察觉，立刻就把全神贯注放在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自然妄念就消失。因为妄念本身是假的，在《大圣起信论》说，烦恼是虚妄的，不迷呀、本迷呀、是不迷是本觉本有，不迷本无。对，本来觉悟的觉性呢是本有的，所以烦恼本身是假的。那你现在贪心一起来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身心会顿然清凉，你就是断了一次生死根了。再来坐一坐，又想，嗨，我想到那两个人，我就恨死他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什么样功德都会回向，就是不回向给那两个人，要我回向给他，甚至不甘心，嗔心也是障碍，也是生死根。所以当你嗔心一起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看，你就第二次考试及格了。所以你自己念一支香的佛，到底有没有功夫？自己考试考几次及格，这样就知道啦。你能够训练到说，好，不但念佛的时候自己这样，行住坐卧，在搭公车、穿衣吃饭了，一发觉自己起贪嗔痴念头的时候，就赶快把自己抓回来念佛，然后身心顿然清凉，你那时候就在断生死根。这样训练的习惯的时候，任何境界来的时候，你都如如不动。到往生的时候，一句佛号起来，你就待业往生了。这时候你就会告诉自己，我真的有功夫了。所以修行要在自己的起心动念上，先从至诚恭敬做起，对一切的人、一切的事、一切的物都能够至诚恭敬的话，相信你跟佛道就不远了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的进度哈，就是印光大师文钞精华录这个第五免居心沉静的地方，看完以后请继续看下一个进度，就是印祖的传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哦，弘一大师啊，哦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假如急的人可以先走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不急的人的话，那你要考弘一大师的句子，忘记了。好，我写一下。我最近刚看完《弘一大师传》啊，看了第二遍。以前在家的时候也看了，像小说一样。那有几句可以供养大家。哦，讲到至诚恭敬，对对对，好。其实我非常感谢各位啊，也有这个机会让我下功夫好好看文钞。我本身也很喜欢文钞，但因为自己功课很多很忙，没有办法整理。借这个机会呢，可以整理一下，然后跟大家报告，相互研究。那这八句是我看完弘一大师的心得报告，供养大家，谢谢你提醒我，功德无量。好，先讲第一个，弘一大师 他自己悲心愿力非常的深广。他虽然呢，我们常常看人修行，不能看有形的，不能说你为佛教去做多少事情就功德多大，在自己的念念呢为众生，他的悲心愿力很深广。他第二个持戒很精严，他发愿要自己呢，因为那时候佛教界里面僧宝的形象很不好，真正修持的人太少，所以他发愿要用自己的身口意行为来庄严三宝的形象，凡是听到他名字看到他有缘的字画的人通通呢都能够得度。所以大家现在呢在艺术界很多人都是看弘一大师传和学佛，所以他那种戒行的戒德骗法界。然后接下来他用功立方这两句话，至诚恭敬反求诸己，他完全不会去苛责外境，只会要求自己，而且对人都很虔诚。不但出家，在家前他就是这样。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。他在教书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他在弹钢琴，突然小朋友唱歌，突然有人放屁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呢，他就继续弹下去，他没有讲什么。最后下课之前，他就讲，他说：“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，各位同学，假如下次呢要放屁的时候，要放阿摩尼亚的时候，请先到外面去，不要在里面，否则空气污染。”然后他就深深的跟大家一鞠躬，表示呢他自己没有教好，没有把学生教好。他不会苛责说孩子是不对，习气不好，他只觉得今天孩子不好是我没有教。一点啊，不要会妨碍别人啊，他就跟他深深的一鞠躬。他说呢，结果那个小朋友出去以后，他说我宁愿被吓一跳骂一顿，吓一跳就是吓免尊啊，他们叫他吓一跳。我宁愿被吓一跳，狠狠的骂一顿，我也受不了那李老师深深的一鞠躬，简直要我的命。所以呢，他一生呢都对人很虔诚、很恭敬，点点滴滴的呢，他都只要求自己。他不单单是讲，他上课之前啊，我是跟弘一大师很有缘，我很仔细看他。他上课之前都要上课，要上课之前呢，他一切呢都准备好。他上课的时候，比如这一次堂课，通通要写的纲领谱，他通通抄好。然后呢，时钟、手表、粉笔，通通都放好，衣服也都穿得很整齐，就坐在那边，对，就等。然后一打钟就起立。所以很多人呢，一进教室的时候，都发觉哦，所有教室里一件的事情都准备好了，只差一个学生来就开始上课。所以他对什么事情都尽心尽力。尽心尽力就是虔诚，尽心尽力就是功德圆满。功德在哪里？你真诚恭敬的就圆满，不在乎事相。当然事相做得好那是有缘，事相做不好那也是因缘不具足。所以大乘佛法要求至诚恭敬反求诸己。接下来法随缘住且修密证，他一生是随缘而安住的，它像一片云一样，像天上的云啊，无处不飘，像山间的水无处不流。它一生就像云一样的云水身，它一生住过很多的寺院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？不要留恋，要看得破，要放得下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常常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出国观光，我们都会旅行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在台湾，一会到大陆，一会到美国，我们常常到外面去旅行，甚至有时候我们一家人虽然生活在一起，可是呢每天工作的上班，对不对？各人各忙的，到家里像旅馆一样住一下而已。有时候可能先生出差半年都在国外，对不对？见一次面而已。我们一生也在旅行，同样我们生生世世也在旅行啊。有时候我们在天上住过啊，享乐过，有时候我们又投胎到人间，我们也到油锅里面去受苦过，地狱恶鬼出生，只是我们忘记了。所以我们生生世世也在六道里面旅行而出不去。那各位在近代来想一想，我们的念头是不是也在旅行呢？一会儿想东，一会儿想西，一会儿看到别人苦，起一念慈悲心在菩萨法界，转个头来人家拿我的东西我很不高兴，骂他一顿，地狱法界嗔心起。 所以我们的念头无时无刻也不在旅行，我们的身也无时无刻不在旅行，我们的生命也在六道当中旅行，哪一样你带着走呢？你了解这事实的真相，你的心就很安呐、啊，到哪里都能够随缘安住啊。他一生就这样，好，潜修密证，他很用功，他一生出家的唯一最大目的就是找证念佛三昧。可以告诉各位，他念佛正道一心不乱，而且预知时至，他呢往生前一年前就知道了，而且他还有五种神通。你说我为什么这么肯定跟你讲呢？因为我在看他的传记里面，有一次他告诉他的同学学生嘛、啊、他说哎呀老衲真惭愧，我前辈子是天台山的高僧，但是修得不好，烦恼没断，今生来就堕落红尘了。但是呢，我今生终于有一个了断的，哎，他就不讲话了。在佛经里面呢，造啊，功夫成片，事一心跟理一心，事一心断了见思烦恼以后，我们每一个人五种神通本有就自自然现了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辨识，通通都有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知道。这个呢，他既然有这个能力，起码他念到事一心不乱的功夫。而且他功夫很好，往生前一年前就知道，所以呢他非常的用功。怎么用功呢？一心一意的念佛，这是他的方法。最后他圆满菩提，他要走的时候，他告诉他的夏敏尊，就这个吓一跳，是他好朋友，是一个文学家，他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，直向而求咫尺千里，位于何事旷耳王言，花枝春满天心月圆。好，我要简单解释，他说君子之交就像淡如水一样，他说呢我们之间呢就像淡如水，那假如我们要执着，我们一定要天天在一起执着这个形象的话，那反而心会更远。所以他一生跟夏明尊都是心交的知己，我们同样跟佛也是要心交啊，对不对？你心愿行解跟佛一样，就是跟佛一样啊，就是知己。他说你现在问我问于何事旷耳王言，你现在问我心境是怎么样，我什么话都不想说，我只想告诉你花枝春满天心月圆，这个就是成佛的境界嘛。所以他一生呢都是从哪里开始下起，至诚恭敬反求诸己。你看他有悲愿啊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啊，下手处至诚恭敬反求诸己，从心地上下功夫，一生随缘安住，看得破放得下，默默在自己心田里面用功。用功不一定要跟别人招摇，更不必要向别人炫耀。最后呢他下手功夫就是一心念佛，最后就圆满菩提了。好，阿弥陀佛，回答了你的问题啊。好，首先在还没有上课之前跟大家先报告一下啊，上一次因为讲的有点匆忙，有几句话有一点出入。起讯论里面讲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，我上次讲错，对不起，我讲不明，对不起，讲太快了。这是大乘起讯论，本觉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佛性本来就有的，好，每一个人都有佛性。不觉就是呢，不觉就是不明啊，就是无明啊。无明呢本来是也是没有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当真了，所以就会有。所以在心经里面讲无无明嘛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对不对？我们对声闻跟缘觉的四谛十二因缘告诉他有苦集灭道，有十二因缘可以修，但是问题是他们呢就执着说，哦，我真的有这个法可以修啊，所以他们呢虽然破了我执修四谛十二因缘，但是他法执没有破，佛呢为了要破除他的法执，所以告诉他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所以心经讲的无无明呢，这个是属于大乘呢菩萨般若的智慧，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。第二个，上次五祖讲说不是本心，学法不易。 啊，这是五祖对六祖说的，不是本心，学法无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要自己了解自己的本心，就是从心地法门去入。若是自本性，若是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了解认识自己的本心啊，然后呢能够见啊、这个很重要，你的见解想法看法我们叫做见道，然后呢再来修道，再来正道。所以密宗里面讲见修行果，这是密宗。华严宗呢讲信解行证啊，这我们大家常常比较知道的。华严刚开始
信，
信为道源功德母，你要相信你才会去深入了解啊，了解以后解行相应，最后你才会证入到佛所说的。那你有没有发觉这两个有什么不同？密宗里面最重要是圆满的见解，然后呢要真实的修行，实修真修圆满见。所以密宗、最殊胜的地方就是他的见解非常的殊胜，殊胜到什么？我就是本尊，我就是佛。你现在告诉人家说你是佛，他怎么会相信呢？他一怀疑，当下他的佛心也不现前了。所以密法难、难在你的见解、要很圆满。假如你的见解越来越圆满的话，古人叫做日节相备，这个要解释一下，这个很重要。日接之见圆满的人、他修一天、等于别人修一节。哇，你看差那么多。你之见呢不圆满偏的话呢，你的修的功夫比不上那个圆满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听经，来深入法藏，就是要把你的知见慢慢的水平一直提升，提升到越来越圆满的时候，你呢你念佛的那个功夫啊，信愿行就跟别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三岁小孩他也会念阿弥陀佛啊，但是他有没有信愿呢？跟你现在的信愿呢当然迥然不同。所以日节相备，这是见修行果，这是密宗里他很注重见，所以老师很重要。密宗师徒的因缘非常的深，你若拜错了老师，老师入金刚阿鼻地狱，你也跟着下去。那你要哪时候才出来呢？等你的老师成佛的时候，他才能度你。所以密法是很殊胜，但不是一般人根基能修的。那他很讲究实修，不能劣等，一层一层的这样修上去。所以你若是自本心啊，见自本性，即名丈夫天人师佛。这是五祖讲的话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听了那么多经，学那么多法，就是要从视自本心来见自本性。所以禅宗叫明心见性，见性你就成佛了嘛。好，这个要跟大家补充一下。好，那在至诚恭敬的这个单元当中呢，大家可以看看一些书，就是第一个《高僧传》，过来帮忙一下，帮我把这擦掉好吧？对不起，谢谢，不敢了。第一个《高僧传》，可以去看一看哈、第二个，有一部书，佛光书局有出的，叫做《佛门义记》，有三册。这是祖云老和尚写的，祖云老和尚在凤山佛教联社、他常常举办这个精进佛期、对台湾净土宗呢有很大的贡献，这位老和尚非常慈悲、佛门义记是他编的，有三册，你们里面可以去看一个那个至诚感通篇、就怎么样的至诚感通呢、可以去看一看。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《精华录》146页第五段，免居心沉静。啊，你们又换另外一本了，页数对不对？是不是146？对哈。我抱歉，我上次这个资料里面是用另外一种版本，所以页数有点出入哈，跟各位抱歉。那这个文超精华录呢，因为都是一段一段的，所以我们上课的方式就请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念一段啊，好吧，大家一起来这样匆匆的参与，那就从这边开始，好，每一个人都跑不掉，好，就念一段。好，没关系，黑板我还不会擦，你先念146页，先念第一段，大声一点啊，那没有预习的人也借这个机会可以看一下，预习过的人就温故而知新，很好，请坐。那待会第二我讲完了第二段呢，就后面那个同修这样轮流哈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发心站起来跟大家结缘。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看曰诚曰恭敬，此二是注意敬未来际诸佛出世啊，也不会改变。这句话就觉得怎么写讲得非常斩钉截铁，而且非常肯定。书没有，后面有哈。而且这个下面有没有注意看到，这是给弘一大师的书里面写的。你想想看，印光祖师对弘一大师还要这样子的大德，他还要把这个特别的提出来。第一句，入道多门，为人志趣，了无一定之法，这个叫做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《金刚经》讲的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好，这个是平等相，但是每一个人呢、啊，根基不同啊，条条大路可以通罗马，对不对？最重要是你啊。哎，他说了无一定之法，所以一切法呢都是平等的，可平等当中还会有差别。观机施教嘛，应病与药，这个就是差别相。为什么要讲这个哈、哦？我第一次听黄立祖老居士的录音带里面，他讲到说平等相中有差别，差别相中有平等，这两句话是他听呢，好像是他的祖师，这个不知道是贡噶上师还是若那祖师的开始，他听到以后非常的法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凡夫为什么有凡都偏在一边，哎呀反正一切都平等的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大家都是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嘛。既然我现在都是佛，我干嘛要修？糟糕，你看他就偏在理的这一边。没有错，在座每位同修通通都有佛性，将来都会成佛，这是平等相。但是现在事实上实质上呢，每一个人的业报身不同，所以有不同的差别相，男众女众。同样是男众，每个人相貌能力才华也不同，这就是差别相。所以佛法一定要理事圆融，这就是告诉我们看一桩事情绝对不可以偏在一边呢、啊。平等当中有差别，差别当中有平等，大家继续去慢慢去体会这两句话有无穷的深意在里面。所以他说入道多门，为人志趣，了无一定法。对，中国有八大宗派，对不对？条条大路可以通罗马，但是呢在这个平等当中有共同的，就是呢诚跟恭敬。所以诚敬是一切呢成佛的根本。所以在敬业三福里面，观经三福第一条什么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这个是三福的前两句，其实这两句写起来就是孝敬，就是诚敬啊。 所以三世诸佛敬业正因都是从这两句开始做起，可见诚真诚，没有虚伪，没有造作，恭敬，真的由心里发出诚心而表现出来的恭敬，这是入道的要门。所以这是你看看印光祖师对弘一大师这样的大德，他们呢都很诚恳的为众生做示现。好，请看下面一段。好，下面一位请念。大声音。好，请坐，谢谢。倒数第四行开始是无常位，一直到底下这四行的话非常的重要，就是印光祖师常常劝人家要至诚恭敬而说的，就是佛法真正的真实利益从哪里求？恭敬求。这个恭敬求呢，并不是说哦，你要对某某人恭敬，对法师恭敬，对谁恭敬啊？去巴结他，对他有好，你才会结好人缘。不是，因为这个至诚恭敬是我们的性德啊，自信当中的美德。那我现在呢，自信当中的美德要怎么让它起作用呢？就是啊，要靠修啊，所以叫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。你要很认真啊，比如说性德，我们本来是佛，可是现在你为什么不佛？因为你现在没有修嘛。你现在透过修，哎，就有功夫的时候，就能够把你性德当中本来的功用让它显现出来。所以佛法从恭敬求，恭敬是开显我们性德宝藏的钥匙。所以为什么要孝敬？不是为别人，说实在是为自己。所以佛法一定要从恭敬求，一分恭敬你就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，有十分就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假如没有恭敬又懈慢的话，你呢要本来要忏除罪业，反而罪业越深了。所以这个至诚恭敬呢，就要建立在信心上。我们常讲信佛，信佛信佛相当不容易啊。这个信呢有很深，每一个人体会不同。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所以藕益大师里面在要解里面就讲了六信。第一个最信最难啊，信自己，信自信，信自己的自信是净虚空遍法界与诸佛一样，哇，这个很难相信。第二个呢，要生死心切啊，你呢才会有真正升起虔诚的恭敬。所以你看医院里，当人呢要过世的时候，那时候手忙脚乱啊，对不对？六神无主，你告诉他什么他都能接受。为什么？因为呢在人生死关头的时候，是真正他自己善根发露的时候，是他虔诚恭敬心流露最圆满的时候。所以信佛很不容易。我常常记得家师他提啊，他在年轻的时候去受完戒回来见老师李炳南老居士，我的师公啊，请老师开示。老师说你呀要信佛。他听了愣了一下，我学佛那么多年，我都剃头了，对不对？出家了，受完戒回来，难道我会不信佛吗？他说信佛两个字看似很简单啊，事实上是无有穷尽的。不但在家不容易，你出了家很多人都不容易信佛。为什么叫信佛呢？是不是你真的把一生的生命身心都完全交给佛菩萨去安排？这个很不容易。所以我师父常说，他讲当家大师，他对他讲，他说你好好发心弘法利生，其他一切佛菩萨为你帮安排好，不管是善的是来成就你，恶的也是来成就你，善恶一切都是你的善知识，你一生遇到苦难，遇到如意不如意，通通都是佛菩萨来安排的，你相信吗？啊，这要相信很不容易啊。怎么样呢？我举一个例子好了，真正是你信不信呢？有没有诚敬恭敬心对三宝？真的信不信佛？境界来了就知道。 比方说你现在家里突然发生灾难了，不如意车祸了，你是不是就赶快去想，我是不是要去看一下相命啊，看一下风水，我家里是不是哪里又冲到啊，我今年八字是不是又很轻啊，是不是要去挂太岁。你看你动了这些念头，你通通把佛都丢掉后面去了，那你平常念阿弥陀佛念假的、啊、对不对？你这时候你真正能够说我相信佛是无上大医王吗？我相信佛是天人师吗？假如你真深信的话，就应该能接受啊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台中有位居士啊，他的母亲刚刚往生20多年啊，他是郑圣阳老居士，他很难得。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，他妈妈呢，只要感冒的时候，他就不太喜欢吃药，就猛念佛喝开水。那他儿子就笑他。妈，你这样念佛真有效，假如这样有效啊，那天底下医生不就通通关门吗？他狠狠骂他一顿，你还说你信佛，佛是无上大医王，你到时候这时候怎么你不相信啊？他儿子被他妈妈一呵斥以后，他儿子也愣，对啊，妈讲的没错。所以弘一大师哦，他一生劝人啊，病痛来的时候呢，他都不吃药的，然后呢，哎，他就猛念佛。他说我经常劝人家阿弥陀佛是阿伽陀药，是无上大医王，那我这病的时候怎么还要去看医生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人家来劝他怎么样，他说我都不会，他就一心念佛，他说我绝对业障可以消，消了业障我就求生净土做佛嘛。但是各位听到这里会觉得奇怪，那我当医生不就这一行业不要做了？但是哈，先要说一下，佛经讲病有四种，第一个生理的病，比如我们这个身体是过去业报身来投胎的，好像你啊，过去啊，你今生来投胎的时候呢，你保的险就不太好嘛，所以你的像我这台机器就不太好，不是很性能功能很好，像你看他的那个那一台机器就很好，对不对？他很壮，对不对？这个本钱很雄厚，每一个人的与生俱来的先天呢，你的业力啊，得到业报身就不一样。对，这生理的病，生理啊，生理有时候也会啊，机器会坏啊，坏了之后，比如胃痛啊，要去割啊，对不对？割胃啊，或者割盲肠啊，这些机器坏的时候，还是要加油啊，还是修理啊。所以世间的医学可以治生理的病，可以治病，但是不能治命。第二个，有些人身体很壮很快，但他闷闷不乐，人并不快乐，对，忧能使人老啊，所以他心里有病，世间的心理学可以帮忙啊，精神辅导啊。前面两个这是属于世间法，后面这就是属于佛法。第三，业障病，我们造了善业恶业，当业力现前的时候，让你完全做。